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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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赶快呢，我们要跟着瑶瑶脚步回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去找找台北市政府交通管制工程处，也是廖从耀正工程师哦，陪伴我们大家在我们生活中呢长知识之外呢，对我们的路口改善计划可以有更多的了解。那当然呢，我们要今天呢再一次的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在空中帮忙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之外，还可以长知识之外，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不过呢，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了台北市政府199处的一个路口需要改善的列管中啊，对于这个大面积的路口改造执行案例，我们在之前有讲到了，才讲一点点，就是在这个大型的干道改造路口士林区的中城路跟德喜东西路口。其实呢，实际上呢，如果你没有住那边，你可能没什么感觉。好，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路口而已啦，我们实际案例很多，好几个可以跟大家来多多聊一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郑工程师，就针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那针对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路口，那我简单先提一下，比如说中城德兴路口，它这个路口比较特别，它这个路口蛮大，那它也是一个比较有点非对称的一个路口。那这个路口它比较特别是它的左右转量在尖峰时间是比较多的。那再加上它不是一般增加线实际路口的情况下，我们在做改善的时候我们透过整个车流的模拟、行人的动线的模拟，去把它这个路口其实扩大不需要的空间，我们来做一个跑化线啊，或者是相关的设施利用。那在这个路口比较特别是，我们先前提到说我们用标线的改造，但在这个路口来说，我们用另外的方式，我们用实体的方式来做改造。我们增加非常大的一个庇护岛，增加两侧的一个大型庇护岛之外呢，那我们在这个路口的东北侧，它其实过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角，那我们透过路型的调整之后呢，把路口缩小，把这个转角呢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行道的一个范围，那让未来以后民众可以在这上面做停等，未来说这个路口当标线大家去习惯之后呢，那我们未来也将把这个路口做一个标线把它实体化的一个运用。那在 中央庇护岛的这个部分呢、啊，我们跟以往一些路口的庇护岛比较不一样，是我们这个路口完全按照车流转向的一个轨迹去做一个设计。
嗯，
所以它跟一般我们在道路上看到中央庇护岛不一样，未来过去可能都是看到一个半圆形的岛。
对，
那在这个路口比较特别，它是一个偏心的三角，
嗯，
偏心的三角弧形，那它其实是就是为了左转车而设计的。那左转跟回转车，它可以顺着这个岛头的形状，
嗯，
去做一个转向，非常顺畅的一个转向，而且不会因为它的形状不好，而导致它在转向转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转向不是这么顺畅。
嗯，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路口设计这些东西以外呢，我们也透过左右转的一个槽画线，
嗯，
去引导左右转车辆，那避免直行的车辆直行。
嗯，
那在左转的专用车道的对象，
嗯，
我们做中央庇护岛的一个加大，
嗯，
除了用槽画线去禁止车辆违规直行以外，我们还用了实体的庇护岛去做了一个阻隔，然后完全就是可以去避免说。左转车道的车辆违规直行的一个状况，那也提升直行的一个安全性。那在我们直行过后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可能有些民众啊，他对于这个实体的设施，或者是说，转角增加一个大型的人行道空间，很多驾驶人他会觉得说，我增加这么多空间，我每次开车过去都会害怕说，我会不会压到这个标线型的人行道啊，或者是衍生一些违规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在跟当地也做了蛮多次的会刊跟沟通嘛、那其实当地的民众也是慢慢可以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设计。那甚至我们也去统计了这些路口改造之后的澄清案件啊，其实它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其实是很多民众他在适应期的时候可能有些不理解，他会需要来询问，需要去解释、或是去教他们这些新的一些路行的使用方式。
是，
那我觉得慢慢的去让民众适应之后，其实他们会很了解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甚至他的整个驾驶行为也会变得更安全。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附加效益是这个路口变安全，那他的通过的效率也变快了。
嗯，
那这个路口因为有做一些实体的设置和大面积的一些标线的改造，那我们也跟我们公务局一起来协议合作，在道路更新的时候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也减少了说过去标线改造的时候会需要标高出改会啊，或者是小面积的一些零部，导致有路面不美观的一个状况。
嗯，
那也减少了我们二次施工需要一些多次交通维持状况或是封路的状况。
嗯，
其实我们在这整个改造过程中，我们累积了跟公务局的一个合作经验。
嗯，
那在这几个路口改造之后，其实我们这一年来跟公务局跨局处的合作上，我们越来越密切，
而且有那个默契，对不对？
对对。那过去我们在一些设计的时候，可能公务局他可能比较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对，
或者是说
他们有意见，
需要
对
对，或者是他们厂商需要我们到现场去帮他们榜样等等的动作。
嗯，
那就是我们这一年多去磨合下来，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工程单位来讲，他可能慢慢的去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他甚至会在某些险铺的设计的时候，他可能会跟我们的同仁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转角可以做一下怎么处理，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下怎么处理。其实我发现我们是在就是双方的一些合作的过程中，其实他成长了，那我这边也成长，我了解他的工序啊，或者是他施工上会遇到什么问题。
嗯，
那我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去配合说，他险铺他可能需要配合旁边设沟，或配合旁边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尽量设计上是符合它比较好施工的方式。
嗯，
对。那其实我们在这部分已经开始慢慢找到我们合作的一个默契。那我们相信未来，我们在跟跨单位、跨局处合作上面会做得越来越好。
嗯，
那未来在台北市的各个路口改造的一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合作越来越愉快。那我也跟各位预告说，我们未来其实会有不断会有新的一些路口改造出现。那欢迎台北市的民众 或者是外县市民众到台北市也可以慢慢注意看看台北市的一些走廊上面的一个进步与改善。
我们用心去体会，用眼睛去看哦。不过倒是有民众有在讲到，像一般有人就在问到这个技术上如何确保这个准确的执行度，譬如说透过这个现场放样了，或者是说人们自己有做这个所谓的指导规划方式啊，或者是铺面工程啊，是反复施工呢，还是一次完成，然后后面的这个养护的部分是怎么做啊。好，没关系，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郑工程师。
那针对这部分，我们有时候明一下，是说我们过去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执行的时候如何确保，因为大家又说哇刚做的时候真的好美哦，然后呢后续就是哎天哪，这没有多久哇这个损坏率也未免太高了吧，怎么又来挖挖坑坑啊补补啊等等，哎这个现在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了嘛，怎么样来确保这些执行率，以及呢不会有像以往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那我们尽量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考量到各种可能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会留一个预度，就是说虽然我车流模拟是比如说这个转弯是这个角度会过去，或者是这个宽度它可以过去，但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会思考说其实不是每个驾驶人都那么准确的去使用这个标识，
对，
那我们就要留一个预度，比如说转弯的时候我们可能留个50公分，留个多少公分的一个距离，让它在转向比较不顺畅的一个情况下，它还是不会去产生一个违规状况。因为其实这个标线改造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使用者他的感受，那还有再来就是违规的一个状况，你尽量把他可能违规的行为去减少了，就是他不是故意违规，他可能就不小心，我把他这个问题减少了之后，他自然他就会去认同这样的设计是一个符合当地的需求，也考量说有些驾驶人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去使用这个路线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透过后续跟在地的一个沟通，比如说民众使用上可能还是真的会怕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安全的警示设施或者是交通杆等等的，那或者是人行道部分，我们外面增加一些草化线，以这样一个区隔方式，其实也提升了站在上面行人他的安全感，那也提升了驾驶人他的一个害怕的一个状况。那在这样，其实我们滚动去调整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它是在既有的一个设计内去做调整，虽然有一些偶尔会有一些调整改变，但是它不会大面积的去改变整体的路线。对，那这样尽量去避免说过去的频繁的大改，或者是画的不符合车流的一个轨迹，变成说我常常需要这边改一下那边改一下，尽量去减少这样的问题。那再来用标线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其实就像我刚刚讲，它是可以去忍受一些小幅度的修改。那当这些东西调整之后啊，到让所有的用路人或者是他的行人去使用习惯这个路线之后，我们会反过来跟公务单位去讲说，我们是不是考虑，因为这个东西大家习惯了一年两年了，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错，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标线用土木的方式直接做成实体的人行道，做成实体的庇护道，那这样子也提升了整个行人安全性，那也让整个市容更加美观，让整个人行道更加的一个完整，那避免说可能我们用标线在做的时候，其实它跟实体人行道或者是跟骑楼之间啊，它还是有一个高差，那对驾驶人来讲，它人行道跟车道它其实是平的，那对驾驶人来讲，他可能有时候也会害怕可能会冲上去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未来我们把这个东西做成实体的人行道或是实体的庇护道之后呢，那这个安全性会得到大大的提升，那也避免说我们直接一开始就做这个实体的东西，可能让驾驶人或者是行人来讲，他可能觉得其实这个动线上不是这么的完善，反而让他有可能 衍生碰撞人行道碰撞庇护岛的一个状况，或是碰撞潮化线潮化岛的一个状况出现，我们会透过标线让大家去习惯之后，我们循序渐进的来做改善，那避免说像刚刚提到可能过去常常涂涂盖盖涂涂盖盖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透过渐进式的改善其实会让当地的接受度会大大的一个提升。
而且做了一条两条两条街之后啊，那个真的是里长的力量也蛮大的，哦，你有没有发现？
对
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很值得肯定的地方。不过时间关系，也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交通管制工程处廖崇耀郑工程师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我们先让郑工程师跟大家说拜拜哦。
各位拜拜，
欢迎收听《悠悠宝贝》啊。打架的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只想留给你最后一点点的温存，而你是多么多么的残忍，让这女人变得不再纯真。而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只想保留最后一点点的自尊，而你是那么那么的心狠，任凭我的心一天天变冷。折磨着我的魂，我是想你怨你念你恨你的女人，而你是他的人，却拥有我的吻，你是温柔迷人让我痛苦的男人。夜半春梦无痕，以为幸福就是你说的永恒，认定永恒就是你要的温存，而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只想留给你最后一点点的温存，而你是多么多么的残忍，让 让这女人变得不再纯真。而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只想保留最后一点点的自尊。而你是那么那么的心狠，任凭我的心一天天变冷。是想你、怨你、念你、恨你的女人，而你是他的人，却拥有我的吻。你是温柔迷人、让我痛苦的男人，夜半春梦无痕，寂寥无声。幸福就是你说的永恒，认定永恒就是你要的温存。而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只想留给你最后一点点的温存。而你是多么多么的残忍，让这女人变得在纯真。而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只想保留最后一点点的自尊。而你是那么那么的心狠，任凭我的心一天天变冷。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下水道永续营运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的114年下水道技术手册研讨会，同时也表扬了下水道的营运管理跟再生水推动成效的优秀县市。那么当然呢，这一次由游元顺总工程师，那么这一次出席了114年下水道技术相关手册编修订成果的一个发表研讨会，除了颁奖以外，也公开表扬了113年度的全国公共污水处理厂营运跟再生水的建设评鉴，还有114年度雨水下水道系统维护管理年度访评，这些优等的县市跟相关的单位肯定对于下水道整体营运管理以及水资源的永续循环运用的努力。那么这一次呢，从去年的113年全国的公共污水处理厂营运评鉴首次扩及到工业区，经由委员会的委员实地的在管理操作维护以及水质检验还有绩效的展现之下，评鉴的项目进行评鉴后，由嘉义大埔美水资源回收中心荣获了优等奖的肯定。另外再生水建设评鉴的部分，由桃园市、高雄市、台南市获得优等成绩，以及考量了水南再生水岸为中台湾的第一座可以供应高科技产业制成的用水再生水厂，同时也是首创以水资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厂以及中水系统三合一的营运模式来做台中市的获颁奖的特别奖，以资鼓励。 当然这项鼓励呢，除此之外，在114年度的雨水下水道维护管理访评表现优良的县市，包含了台北市推动公有建筑物防洪基准线的制度，新北市跟桃园市具备了导入智慧科技与 AI 等新兴的技术，用以辅助汛期准备的一个工作，以及优化日常维护管理作业流程，提升局限空间跟从业人员的安全。进一步的表示，在国土管理署也说明，台湾的地理环境是热带跟副热带的季风气候，那么在雨量分配跟雨水下水道的维护管理是非常的重要。下水道的建设推动有效管理，可以达到防治河川污染以及促进水环境的永续。因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持续办理了举办下水道技术成果发表会，邀请了产官学界共同就下水道委托管理履历的履约监督，包含的设施的监作跟操作，还有包含的管线维护管理等方向，来实务经验学术交流，期待能够使国内的下水道建设以及经常性的管理跟长期性的维护制度技术可以更加的精进。最后呢，也要谢谢参与下水道相关技术的手册编修专家学者，让下水道建设跟再生水推动能够有丰硕的成果。另外国土管理署每一年固定会出版下水道水再生期刊，持续在国内分享下水道工程的发展趋势以及创新的技术跟成果等新知，来深化相关的领域跟交流，来进一步作为国内研发跟引领前瞻性的一个策略跟政策参考。重要的就是民生基础的建设效益跟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
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